中共首次测试飞核武毁灭性武器，而台湾示意会先动手。英国航母起航去印太，将会对阵中共两大王牌。曼斯去印度访问，印度带头重击了中共，究竟是什么呢？中共拒绝接收波音，多国抢订单，习近平是不是很后悔呢？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一则健康资讯之后，我们会有详细的新闻报道。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出了来。最新的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是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的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补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来听听陈女士和 Annie 的反馈。
你们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01，或者是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了解详情。在今日21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对印度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启动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一系列高层会谈，涉及到经济、贸易和地缘战略合作。美印合作被视为加深美印同盟、围堵中共在印太扩张的一大关键。而今日中共商务部对70国发出威胁，这个激怒了印太国家，或者会联手孤立中共。印度总理莫迪今日隆重地接待了曼斯和他的妻子乌沙曼斯和他们的仔女，还释出和曼斯的家人在花园亲密散步交谈的短片。曼斯此行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了推动美印贸易谈判，因为印度和很多国家不同，印度在双边贸易、国防合作等方面和美国是亲密盟友，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影响力的重要一部分。川普政府已经将印度列为优先谈判的对象之一。一位新德里官员话俾彭博社知，双方将在这个星期针对特定的领域进行贸易谈判，目标是在5月底之前达成协议。对印度来讲，这项谈判亦都很迫切，因为如果关税提高，这样印度在农业、加工食品、汽车零件、高端机械、医疗设备和珠宝等领域都可能受到严重冲击。这样对于希望借住出口带动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的莫迪政府来讲是一大挑战。美国目前是印度最大贸易伙伴，专家认为，印度政界认为唯有迅速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才能够全面展开美印的双边战略合作。值得关注的是，日前彭博社的消息说，有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希望自己未来的贸易伙伴不要入口中国的产品。川普想同一啲国家达成协议，希望能够统一对中国产品征收以及关税。在昨日20号，川普仲发表咗文章，列出中共非关税作弊嘅8大罪状：操控汇率，以增值税替代关税补贴出口；地域成本倾销；国家补贴；以农业标准为名设贸易壁垒；技术标准壁垒，好似日本嘅保龄球测试被滥用借鉴；大規模造假、盗版、知识产权盗窃、借道第三国转运、规避关税。而在今日21号，中共商务部就反过来威胁其他国家不要和美国联手限制对华贸易。外界认为中共战狼无疑是对70多国想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发出警告。而在今日21号， 印度出手制裁了中共，为了防止中国的倾销，对中共钢铁征收 12% 的关税。目前日本、南韩、印度和越南已经表示和美国谈判，而这四国都是中国周边重要的经济大国。这个也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去访问东南亚几国的原因。习近平呼吁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和中国一起对抗川普所谓的霸凌。不过外界观察，在习近平和越南会面之后，越南马上发表声明说和美国才是有独特的纽带。而在习近平离开柬埔寨的第二日，就有两艘日本军舰停泊在柬埔寨全新的云漾海军基地。柬埔寨还特别为日本海军舰艇在中共花钱起的海军基地上举行了欢迎仪式。而习近平在马来西亚签署协议之后，马来西亚就喊着要接收习近平拒绝的波音大单。种种迹象显示，印太国家正在抛弃中共。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今日21号，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妻子何晶在脸书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大闹习近平12年来一直表现得好像个黑帮老大。文章说，自从习近平执政12年来，总是向所有的人提出没办法拒绝的提议，现在就希望受害者将他当成朋友和伙伴，这样引起全球关注。外界观察，显然习近平惹嬲了印太国家，中共用威胁恐吓的手段警告70国，包括印太国家不要跟美国合作，等于是对所有印太国家宣战。而就连以前怕中共、听中共的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已经是表明态度，亲近美国、孤立中共的形势。而东南亚被视为中共的后院，无疑中共后院起火。如果欧盟和中共的邻国都投向了川普，就形成了群起围攻中共的形势，中共就会陷入被彻底孤立的绝望之中。各位观众，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已经被印太国家围堵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日前中共成功试射一枚非核氢弹，引起外界的强烈关注。而台湾国防部长披露，为了应付中共的全面入侵，台湾要先动，不能够等到成真再动，这样来不及了。与此同时，美菲肩并肩军事演习正式启动，有超过14000名美国和菲律宾的士兵将会进行全面战斗测试。根据南华早报的消息，中共科学家在昨日20号测试引爆了一枚氢化镁炸弹，它产生的爆炸力比 TNT 炸弹的持续时间长15倍。这款非核氢弹是在不使用任何核材料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引发爆炸的毁灭性武器。根据了解，中共试爆的是一个2公斤重的非核氢弹，它可以产生近1000度高温的火球，并且持续超过2秒钟。这个装置是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研发，这个公司亦都参与了水下武器的生产，而家生产规模已经扩大。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中共完全掌控这种技术，未来在战场上非核氢弹会因为武核材料可能不属于国际条约监管范围之内的危险炸弹，这样中共以后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使用，这样这个对台海战争构成很大威胁。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升温，台海局势亦都日趋紧张，而中共间谍渗透台湾的情况日益严重。前台湾军情局长刘德良示警，多年前国安单位曾经评估潜伏在台湾的中共间谍人数大约是5000人。不过目前两岸情势更趋紧张的时候，实际数字恐怕远远超过当年评估的5000人。不单止是这样，近期的中共联合战备警卫巡逻罕见地变成上午一次、凌晨一次、下午一次。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鸿表示，这个事实上就是一项操练。3月18号，国防部公布赖清德总统任内4年期的国防报告，第一次强调建构韧性防卫的作战准备的方向，建构地面、海上、空中、太空和网络等多重空间领域的防御体系。不过中共军队亦都从各基地前推，火箭军、陆航直升机亦都常态地部署在第一线，目的是要加速由训练转战， 让台湾军队来不及反应。而辜立雄提到，台湾国防部有一项关键预警侦后判断表，警卫等级分低、中同高，一旦到达中高等级的时候，台湾军队就会进行二级加强戒备或者是一级加强戒备，就会向总统报告。辜立雄说，我们要先动，不能够等到他成真我们先动，这样就来不及。辜立雄说明，台湾军队会透过联合情报侦察手段以及同盟友的情报资料交换，发现中共演习训练的威胁，台湾将会为由训转战做分析，然后最快做好立即备战。而有关作战备战需要几耐时间，这个涉及机密，不适宜公开回答。另外，美菲肩并肩演习从今日2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9号结束，有超过14000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将会进行全面战斗测试。来自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的小分队亦都将会参加。波兰和捷克等16个国家已经报名作为演习的观察员。而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和菲律宾部队在实弹演习中测试自己的现代导弹。美国方面军队负责人詹姆斯·格林中将说，今年的演习是全面战斗测试，将在多种的场景之下衡量双方部队的能力。演习内容包括防御导弹威胁、防止海上入侵，以及在海上的打击测试中击沉一艘菲律宾海军退役的舰艇。格林说，全面战斗测试的目的是考虑到我们今日面临的所有的地区安全挑战，首先是南海问题。他还表示，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已经为应付台湾海峡或者是南海任何重大侵略事件做好准备，而且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力量具有一定程度的杀伤力。对于美国和菲律宾军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严厉批评说，菲律宾伙同域外国家大搞军事演习，是破坏地区战略稳定。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台湾问题为借口，强化地区军事部署，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而恐怕让中共愤怒的仲不止这个。英国海军最新的航母威尔斯号预计在明日22号启航，展开新一轮的印太部署，包含45型驱逐舰、23型护卫舰、核潜艇和补给舰组成的多艘舰艇编队，途经地中海、印度洋前往亚太，预计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靠港，并在澳洲附近海域展开多场联合演习训练。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强调，这次的航舰远程是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具备能力执行的军事部署。部分英国媒体更加指出，即使中共的辽宁号和山东号两艘舰艇联手，亦都难以同威尔斯号航母编队正面抗衡。近期北京反制川普下令国内航空公司暂停接收美国波音公司的新飞机。在今日21号，又有一架原本要交货给中国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正在飞回去美国。不过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和印度都向波音表明有意购买那些中共不要的新机。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原本计划2025年到2027年收货的近180架波音飞机订单都因为习近平的决定而受到影响。在20号，一架中国厦门航空的波音737飞回美国。今日第二架波音737又从舟山返回美国。而中共不接收的波音飞机却非常抢手。马来西亚航空集团的一位高层话俾马新社知，他们有意购入那些被退单的新机。马航在上个月已经宣布将会购买18架737 MAX 8和12架737 MAX 10，并保留再购买30架的选择权。目标是在2030年前马航要有55架新客机。而印度亦都抢这一批被退的飞机。根据报道，印度亦都希望能够接收这一批的新飞机。波音将会在6月底之前完成向印度交货。本来是中国订购的50架全新的波音客机，由于过期不收，飞机的订金一般是不会退回的。所以业界普遍认为印度是拿到了好处，因为波音737交货非常抢手，交货往往需要等几年。 其实印度民航市场在2023年发生了大件事，莫迪将印度航空回售了给塔塔集团，塔塔集团和定南航空展开竞争，双方都大量地订购飞机，塔塔集团就向波音和空中巴士分别订购了大约240架飞机。而报道说，印度的阿卡萨航空和塔塔旗下的印度航空都很有财务实力，如果飞机可以用，还可以购买更多的飞机。各位观众，你们觉得习近平拒绝了这么抢手的波音，是不是后悔到不得了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泽连斯基近期指控有数百名中国公民在道歉了俄军作战，其中包括两名战俘，而且中共还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根据大纪元获得的消息，川普的停火计划很难成功，因为习近平和普京有秘密协议，北京甚至到还派了3000多名士兵混入了去北韩军队去乌克兰参战，目的是从实战中获得攻台的经验。根据澳洲科学家袁鸿兵披露，中共体制内的一个高官的家族成员透露，要想结束俄乌战争，美国遇到的最大阻碍是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秘密协议。根据官二代说，这个秘密协议从2020年起双方就开始协商，直到2022年最后才决定签订。普京在2022年2月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和习近平签署秘密协议，而主要的内容据说就是中共和俄罗斯要开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就是要改变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中共和俄罗斯要联手取代美国。不过现在全美欧都知道，因为中共从经济、国际政治和军事各方面都被俄罗斯支持，俄罗斯才能够将这一场战争打下去。虽然这个消息的真假仍然没办法核实，不过北京是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的当日，习近平和普京峰会之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袁鸿兵表示，因为中共不单止给俄罗斯经济和国际外交政治的支持，还暗地里进行军事的支持，比如北韩向俄罗斯派军队参战，事实上中共亦都同意给北韩提供100,000特种兵的装备，损失几多补充几多。袁鸿兵引述消息说，北韩派到俄罗斯参战的第一批10,000多人的军队中，大约有3000人实际上是中国的朝鲜族人，或者是受过朝鲜化训练的中国人。他说，而且这3000人基本都是士官一级的作战人员，中共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现代战争的经验，为将来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而国会山报亦都说，中共正在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为攻台做准备。专家表示，和俄罗斯并肩作战的中国士兵正在累积战斗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应用到未来对台湾的攻击。对中共来讲，乌克兰战场是无人武器和针对他们的电子系统最生动、最残酷的练习场。川普在20号公开呼吁俄乌在这个星期内达成和平协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开出的条件包括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扎波罗热核电厂由美国控制。此外，乌克兰要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美国并没有提限制乌克兰的军队的规模，亦都不排除西方继续提供军事支援，或者在乌克兰部署欧洲军队。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提案并不承认俄罗斯对他的4个被占领地区的控制，不过亦都没有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这些地区，预计乌克兰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回应。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